Modern Theology, Session 17, 现代神学的、第17讲。我们上两次呢，都在讲、范泰尔怎么批评、怎么论康德的哲学。我们上两次呢，在讲康德的事实的哲学 Philosophy of Fact，或者说康德的知识里面怎么看孰相 Particulars， 在我们的、这个新现代主义的讲义呢，是从第三页第四页到第十二页的。现在我们快快的温习一下，才能够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定律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宇宙里面有没有共相 Universals。 我再说事实Philosophy of Fact 是在问你怎么看孰相，一个事实跟另外一个事实怎么样的不一样。第二个问题是定律共相，那为什么这几个啊几个单细胞都叫做 Amoeba， 总的来说叫做单细胞呢？这叫共相，相似的地方。再来好，孰相事实是在讲每一个东西不同的地方，定律共相是讲 一些东西的类似的地方。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在我们的讲义的、里面呢，上帝、上帝的永恒预定的计划使各种的事物 有所不同，因为上帝还没有创造万物的时候先预定了要创造，命名了才创造，创造之后又继续的掌管。所以上帝呢，对任何的东西，任何一朵玫瑰花，任何一个单细胞，都不，对这些的认识呢，都不是二手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存在这前，上帝已经认识他们，已经诠释他们。所以上帝的思考绝对是完全的分析性的，参考莱布尼茨的分析性啊，莱布尼茨的分析性的知识是都在人的理性里面，不是的，上帝的理性，上帝的思考才是绝对的分析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批判康德呢，康德的个别化原则是非理性的，因为康德所设定的 brute facts 孤存事实其实是哑巴。在我们的讲义的实则十一页，当我们对任何事物观察的时候，必须有事先有个前提，就是上帝的判断，上帝造了所有的事实，这样子人才能够看到任何的事实的。上帝的知识完全分析性的，这样子人才有可能有非分析性的组合性的知识的。这个比莱布尼茨的理性 rationality 是更加基本的。对上帝来说，宇宙没有新的事情，都是他预定创造的，这样子人才可以面对一些新的事物，人才能够分辨出每一个事物之间的不同。非基督教的哲学不一样，非基督教的个别化原则就是怎么样分辨每一个细节呢？他们完全要离开上帝独立。那么离开上帝的时候呢，康德又要拯救科学，因为莱布尼茨呢、跟休谟都走到死胡同。莱布尼茨是说你怎么分辨不同的事物呢？你先要把你脑袋里面所有的概念都列出来，都拿出来来分析，这样子你就能够看到这一个事物的形而上学的真理了。因此呢，人的这样一来呢，人的判断呢就不是按照事实的、都是按照他已经有的一些的概念。休谟就不一样，你怎么去分辨事物的不同呢？第一，你先要知道每一个事物都是偶然的 pure chance， 所以人的思考呢完全没有分析性的能力或者是设立性的，你思考一个东西呢并不让它存在，你只能够 synthetic 只有一个组合性的，我们都是根据习惯来做判断的。我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1000次1000天，但是你不能做一个结论，你只能说习惯性是如此而已。所以呢，对畜牧来说呢，我们所经历到的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件，没有因没有果。康德的分析是，对莱布尼茨来说，没有新事也没有旧事，因为所有的新旧的分辨都消失了，一切都是不变的，都是永恒的。我们外界的事实呢，都降低到都约化为理智里面的一些的理念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minds, the concept of ideas, 而这些的概念呢又变成一个一宇宙里面的一。休谟也是走这个死胡同，因为他对他来说没有旧的事，因为没有成因啊，没有原则嘛，因此也不可能有进步，一切新事跟旧事之间的区别也消失了，同样的科学就站立不动了。一个事实不单单是与其他的事实不一样，一个事实跟自己也不一样，因为最高的类别就要降到最低的类别，一直降到无穷尽的一个的俗像，譬如说一个狗，然后它的毛到细胞到原子到分子。所以呢，人所经历到的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 blurred, 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的一种的感觉而已。所以康德要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有 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s, 组合性的鲜艳的判断呢？组合性的，你不只是讲字典的定义，也鲜艳的不，又是 universal and necessary, 普遍性的，而且是必然的一些的知识呢？怎么有可能呢？你怎么保存理性主义所坚持的 universality and necessity, 知识的普遍性跟必然性呢？结果理性主义走到最后是 pure analysis, 只是纯粹的分析一个 死胡同。那另外呢，康德又要拯救休谟的怀疑主义。什么事情都是新的吗？你只有新没有旧也不行，你就好像在一个偶然性的一个大海洋，没有海底，没有海岸，你在中间在游泳，都是细节。康德说，这两者就是对理念的分析跟对细节的感觉，本身是没有用，但是你把它结合起来呢就很有用。因为 percepts 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 concepts without precepts are empty, 只有观察到的一些的感知，没有理念呢是盲目的。你只有理念但是没有观察到的感知呢又是空洞的。但是这两者假如是相互依存，相依为命的话，这个就构成我们人生的经验世界了。就是说，好，我们来看一个图哈。这里是现象界的我在观察，我在感知。另外有我理性里面的一些的概念 concepts。OK? 好，我看到一朵玫瑰花。我看到外界我有一个感知，一大堆的红红绿绿的东西。与此同时呢，我的理性里面的概念呢又强加在这一大堆的红红绿绿，结果回到我面前的时候，哦，玫瑰花。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面都是我理性里的概念跟我的感知之间的相互依存，没有一方面不行的，一起的。一方面我出去察觉，一方面我把我理性的概念强加在我所观察到的现象之上。休谟认为我观察到的什么红红绿绿这是偶然的。康德说基本上休谟是对的，是因为偶然特别不知道为什么偶然这个红红绿绿在我眼前出现，因此这朵玫瑰花跟另外一朵是不一样。所以个别化，每一个细节，每一朵玫瑰花，每一个单细胞，每一个原子笔都是纯粹的偶然存在的。那都是偶然的话呢，范德尔的比喻就是说，好像是美国东岸拆一系列的火车 去加州要装橘子回来，结果呢，从加州回来的也是空的火车，一个橘子都没有拿到。就是说，假如任何东西都是偶然出现的话，你事实上并不知道任何事。好了，下面很精彩的分析。为什么科学是可能的呢？是因为一定要有一些的事实，科学研究事实，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些纯粹的事实是没有人解释过的，我第一个人去解释。但是康德的个别化原则完全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个红红绿绿的好像玫瑰花的东西 出现在我的眼前是完全偶然的，所以好像驱魔一样，我得到的是一大堆无穷尽的细节，一大堆红红绿绿黄黄蓝蓝，就好像一个人在大海洋里游泳，这个海没有底也没有岸，都是一大堆的细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科学说你需要有一些你去解释没有人解释过的事实，但是这里来了哈，范德勒批判是没有一个人见过纯粹的事实，孤纯的事实，也没有人能够将来看到这个事实，你看到的都是加工过的，都是你的理性加过它的范畴 categories 它的概念上去的。再说哈，你眼睛耳朵手去摸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理性里有些概念一些的范畴已经加上去了，所以呢所有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呢都已经有过我们的时间空间两个直觉加上12个范畴12个概念加工过的，用范德勒的比喻，所有的橘子运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洗过涂过颜色分类过装箱过运送过最后还要这个分配过。为什么这个是加工过的知识。克拉克说为什么所有的果酱放在瓶子里都成为一个瓶子的形状呢？因为你已经被这个瓶子的形状影响到果酱了。为什么冰就是那么一块块的释放？因为那个冰已经受到这个放冰块的那个盆子影响。所有我们看到的事实都是实例而已，都可以重复。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纯粹的孤纯的事实的。所以纯粹的孤纯事实就好像水平线一直在消失，一直在消失，就是加州的橘子果园呢是不断的消失的。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树上的橘子，我们从来不会看到一个 thing as it is in itself， 这个事情的本身，一个纯粹的玫瑰花的本质不会看到的。我们只有的，我们所有的只是直觉、时间空间，就是偶然，一大堆的概念，然后做一个判断。所以我们手上的所谓事实都是二手的事实，我们得到的事实都是现象。但是很精彩的分析，我们若要有，就算只要有到这些二手的知识的时候，你必须假设这些二手知识背后是有一手的知识的。换言之，你这个涂过颜色的包装过的橘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纯粹的橘子的本质的。现象本身没有意义，除非有这个事物的本质。只要没有 thing on zig thing in itself 物质体的话，你各种的实例的一大堆玫瑰花、一大堆的橘子、一大堆的单细胞没有意义。但是这个物质体又是由偶然所控制，不然范泰尔的批判，康德的事实哲学完全与基督教的个别化原则是势不两立、敌对的。我们相信为什么玫瑰花与玫瑰花之间不一样啊，都是因为上帝永恒计划，都在上帝计划里面，因此他们有个别 的存在。康德会将来看我们这个基督教 的正统基督教改革中的看法。他说你们基督徒啊，特别加尔文主义者呢，与莱布尼茨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更糟糕。因为这个是康德的批判，但是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上唯有在基督教，唯有在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基督教，我们才会看到 individuation by pure description。 唯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我们才看到纯粹靠着分析跟描述的个别化。莱布尼茨认为 accidental 偶发的是占有 首要的地位，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的，不是偶发的，不是具体的，是占首位的。范泰尔说基督教的上帝 actually 具体的创造了世界，他也具体控制一切发生的事，通过他的护理。上帝不是二手的来面对事实的，事实没有存在之前上帝已经看到了，所以上帝对这些事实万物的诠释是在他们存在之先。上帝不仅仅住在 加州的橘子果园，加州是 他创造的，所以上帝的思考完全是分析性的。假如康德，方德人说假如康德真的了解基督教上帝的是怎么一个上帝这个完整的意义的话，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恐怖。他会觉得这种呢比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更加的值得反对。因为基督教的立场呢就把科学完全抹杀了，把事实都抹杀了。你还需要研究事实吗？什么都是上帝预定和创造的，就不用研究科学了。基督教对康德的批判。康德认为在现象界的背后有孤存事实，当然这个是假设。不过康德所假设的就是在现象界背后的物质体的孤存事实，他们是哑巴，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意义的。所以康德的个别化原则，就是康德怎么看事物为什么是不一样，这个原则呢基本上是非理性主义的。范泰尔说康德的这个个别化原则，这个俗相 的方法呢是把理性毁掉的。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橘子是在加州产生的，因为我们真正是不知道橘子是在加州长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火车送到加州 Redlands 这个城市，或者送到阿拉斯卡外面的海洋的小岛阿杜都 OK 啊。你火车送回到美国东岸的时候，可能是一大堆的雪球，或者可能是橘子。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没有一些符合现实的事实。这个是我的对范德的翻译啊。因为孤存事实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纯粹的事实，符合现实的事实。基督教对康德 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比莱布尼茨的理性更基本的理性。只要找到事实的话，就必须要配合这个道。是的，康德讲的对，我们每次观察一个动作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是牵涉到判断的。但是第二，你只要真的要忠于这个有判断这个原则的话，你必须要进一步相信接受坚持上帝的判断。就是当人类在观察事实的时候，上帝已经做过事先的判断的。上帝造了这些事物跟事实，人才能够看到。假如上帝没有创造这些事实的话，人从来不会看到这些事实的。对上帝来说，没有组合，没有新的东西，因此人才可能有组合的看到新的东西。所以上帝的知识是纯粹分析性的，对上帝没有新的事，这样子对人才可能有新的事实。 你必须要以上帝做你的前提，不然的话呢，你就好像莱布尼茨所有的企鹅就是一个企鹅，啊，那个大的企鹅呢又变成一个休谟那种的啊 ，blur 什么都看不到，蒙蒙糊糊的一个的一，所以偶然 chance 就掌控一切，康德并没有解决休谟的问题的，那这个是我们对范德尔怎么批判康德的孰相观 question of fact 或者事实哲学怎么批判。我们刚才在讲呢就温习了，我们下讲呢来看共相 question of law， 康德会反对基督教这样的批判他的啊，那他说我也没有说我们找到真的事实啦，我们只是找到现象界的事实而已吗？不过我有一个前提啊，背后是有一个系统一些的概念或者范畴而已啊，所以我这个现象界的事实就符合你们基督教的圣经，也能够啊，就是说我拯救了保存了共相，也拯救了科学啊。弗兰姆就要来批掉这个范畴 category 这个概念，康德的概念，康德的理性理的概念呢是不能造成事实，只不过跟这个孤存事实相互依存的是一个假设，但是你这个范畴呢并不让已存的事实让人知道，但是你又必须假装皇帝没有穿衣服这样子，假装有这个现象界背后有个真的事实孤存事实，其实是没有的，这个物质体界的事实是不存在，这是不能知道的，但是你又要假设它存在，不然的话你只剩下是现象界的事实，所以呢这个定律的哲学定律的问题就是共相的问题呢是我们下次要讨论的，这个呢是在新现代主义第二章我的讲义的第12-18页原著 New Modernism 书本里面的英文呢是15-18页，下次我们来讨论定律或者共相的问题，为什么事情又可以相似，下次来讨论。